中信月刊2018年5月第57卷第5期总编号673，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，网址是 www.ccmusa.org， 录音员肖美珠，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。重生的婚姻，作者黄磊。聚散两依依，记得我读大学时，爸爸就叮嘱我在大学里找一位未来的妻子，可是阴差阳错未能如愿。后来开始工作，家里给我介绍了不少门当户对的女孩，不是她看不上我，就是我不喜欢她。正当我以为自己终生与爱情无缘时，却遇到我现在的妻子，我和她一见钟情。岳父母很关心女儿的幸福，还去我工作的单位调查了我的为人，知道我有好名声，才放心将女儿嫁给我。可我的父母并不很乐意，主要因为他在异地上班，担心将来夫妻分离会给婚姻带来困难。我没有听父母劝诫，相爱不到半年便与他结婚了。我辞去铁饭碗，和他旅行结婚期间，在深圳街头一起找工作，也如愿在一家香港公司上班。工作不到半年，因为担任仓库管理员的妻子受不了老板的批评，我们便双双辞职。接着我们又找到一家台湾合资企业，我做工程师，妻子做文员。只上了一天班，我就不忍心妻子和打工妹住在简陋的上下铺里面，又双双辞职。我们不停地寄简历，也没找到工作，身上带的钱渐渐用完，我就动员妻子先回老家原单位上班，等我稳定了再接她来。如此，我们便开始两地分居了。后来我决定去美国留学，就离开深圳回老家上托福和 GRE 考试补习班，我们又在一起两年多时间，我终于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上研究生。等我拿到签证时，我们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门前高兴地抱在一起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。一个月后，1997年8月底，我告别了心爱的妻子，远去美国求学。回想结婚八年来，我们一直聚少离多，彼此之间虽然从不间断打电话和写信，相亲相爱，但正如我父母所担心的，异地生活对我们婚姻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，特别是因生活的艰难加无知，妻子经历了三次堕胎，给她带来很大的伤害。专家们说，女性堕胎给自己带来抑郁症的几率非常高。后来生大女儿时，妻子果然患上了抑郁症，而且17年之久未得治愈。上帝寻找我，因赴美是借钱自费留学，我住在别人租的公寓客厅里，省吃俭用，压力不小，时常心事重重。有一天， 一位美国教会的传道人来我们公寓，邀我室友聚会。这位叫大卫的传道人居然会说国语，曾经在台湾宣教11年。那天我室友不在家，我便自告奋勇跟他去了，既兑现我在北京签证时的诺言，求上帝帮我，若通过我就去认识他，也想跟美国人学学英文。从此我坚持参加他们每周一次的查经班。我在查经班里决志信了主耶稣，但我那时口里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头脑里相信耶稣为我的罪而死，但心里并没有真正悔改，也没有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。后来我申请搬到了学校的公寓。有一天，一对华人教会的牧师夫妇来我寝室探访，嘘寒问暖，给我送来厨房用具和做好的饭菜，还为我的学习和生活压力祷告。不久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得到大学里一个科研助理职位，每周在实验室工作20小时。这样，我的收入就可以负担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了。遇到了诱惑，我和妻子分离不到一年，我们的婚姻便经历了考验。他在单位上班，有人见他年轻貌美，打他主意，追求他。我这边在研究院实验室工作时也遇到了诱惑。一位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美丽女生，虽是找我半年来的师姐，却比我年轻7岁。我们常常在一起上课、做实验，也和其他朋友一起结伴旅行，去海边游泳等等。日久生情，几乎要走在一起了。我心里很矛盾，很痛苦，因为我和妻子是从患难中走过来的。我能来美国也是他付出了牺牲。我认真检视我的内心，发现心里装的还是他，但是那位清华女生对我是很大的诱惑。她很单纯，我不知道她是否了解我已经结婚了。我表面上是个基督徒，也坚持去教会，但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，心里充满了邪情私欲，有时还深夜上网看黄色淫秽网站。有一次教会组织野外退休营，我开车送他一起去，他听了一天想回家，于是我又送他回去，但上帝怜悯我，阻止了我所面对的诱惑。一天，我写给他一张便条，正面写着有关的事，但没想到纸条背面有我和妻子的婚姻状况信息。他看到后就避免和我来往了，痛苦了几个月他才恢复过来。他后来见到我还笑着说，你们南方人说话行事都很委婉呐。原来他以为我故意让他知道我已经结婚，不能和他继续那种感情，又不明说，就递给他那个纸条。其实我回头想，不是我有意的，而是上帝借着在我看来的偶然，保守了我的婚姻。当时我周围就出现了2桩婚变，一个是从中国来的已婚妻子爱上一位从中国来的未婚留学生， 然后就离了婚，与他结婚。还有一位已经结婚的研究生抛弃国内的妻子，和另一位留学生结婚。其实，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有罪性，很容易被引诱犯罪，从而伤害配偶。婚姻的低谷。我开始着手申请妻子来美国的手续。那年头签证并不容易，妻子签了两次才成功，并于1998年底飞来美国。在机场接到她，妻子还是像我刚认识时那样的美丽。久别相聚，胜过新婚燕尔。我带她去教会，陪她逛商店。有两位单身女生看见我有妻子，非常生气，为他们的清华女生朋友鸣不平。一位女生还跑到妻子跟前，说我曾经和他们一起旅游什么的。我确实很卑贱，但行为没有出轨，甚至没有和他们任何一个人拉过手。妻子回家问我，我做了解释，她很单纯，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。教会里的人从我妻子移到美国，就给予很多关心和帮助。她非常感动，坚持陪我参加团契学习，去教会听道。没过多久，妻子就信了主耶稣并接受洗礼。不久，妻子怀孕了。1999年10月，大女儿莉莉出生，妻子却患上产后抑郁症，开始周期性整天整夜睡不着觉。我那时特别忙，还选了计算机课程，修双学位，计划毕业后找工作留在美国。实验室的工作本身就忙，导师不满意我瞒着他修读计算机课程，忽略了科研。现在来看，确实是我的过错。我不但疏忽工作和本专业的学习，而且陪妻子的时间也越来越少。妻子一个人带女儿睡隔壁，我借口学业和工作紧张，独自睡一个房间，但有一点余暇，我也不和妻子沟通交流，而在电脑上下围棋。妻子对我们的婚姻越来越不满，躁郁症越来越严重。有天晚上，她要从三楼跳下去自杀，我抱着她大哭起来，如梦方醒，感受到对她的亏欠。妻子的疾病是周期性的，不到两个月就发作一次。起先我不了解他的病，看见他发病时，没日没夜地整理衣物就很不满。地上堆了许多东西，连踏足之处都没有。我生气他为什么不集中精力带孩子。有一次他抱着孩子做家务，一不小心被绊倒在地，一岁不到的女儿也从手里飞出去，腿骨摔折了，还打上了石膏。那时我见她整夜不睡觉，就常拖她去睡，可她翻来覆去总要爬起来，有时还把我叫醒，要我陪她说话。我白天要读书或工作，晚上需要休息。我不理解他，除了送他去看医生，督促他服药，很少陪伴他。他从教会图书室借了一本基督教方面的夫妻灵修书，希望每天和我一起学，可我们一直都没有实行。我常常粗暴地责备妻子， 把责任都推在他身上，以为批评他就可以解决问题。有次他生病时，我还骂他神经病，这使他非常恼怒。2000年我研究生毕业，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找到工作。大女儿1岁的时候，岳父母来美国看望我们，他们也不理解女儿的疾病症状，还指责她。有一次，我在医院看到一本小册子介绍妻子的这种疾病，里面写到家人要温柔地对待病人，不要与病人争吵，我觉得很有道理，便回家和岳父母一起学习。主耶稣要求我们爱仇敌，为他们祷告，为什么我连有病的亲人都不能好好地去爱呢？于是我努力改变自己的态度，学会耐心聆听，不轻易动怒。他发病时性情会狂躁，很容易被激怒，这个时候我一般保持沉默，不与他争辩。他爱逛超市，我就陪他去。因为我态度上的转变，花更多时间陪伴他，家里的气氛就转变了。岳父母回国后，妻子就自己带女儿，送她上幼儿园。有一次，妻子生病时想回国，因为回去后有父母可以帮忙带孩子，看医生也方便，不需要预约和等候。那个时候，我做什么事几乎都不祷告，大脑分析有理就马上付诸行动，于是我给他和女儿买了回国机票。一大早我把他们送进机场，通知岳父母到北京接机，然后就一身轻松地去上班了。没想到下午快下班时，接到通知说妻子在明尼苏达转机时发病，被航空公司报警，送到当地一家医院的精神康复部门治疗，女儿也被送到儿童收容所寄养。我立即买了机票去明尼苏达，在那里住了2天，直到妻子的精神状况稳定后，才带着他们母女坐飞机回家。以后我再不敢单独让妻子旅行了，我要花很多时间照顾家人，无力打拼事业。我以前想在美国闯一番事业，安居乐业的梦想渐渐破碎了。圣经的亮光。妻子生病的时候说话特别多，芝麻小事，陈年旧事都要翻出来唠叨。我起先忍受不了，心里厌烦，就为此指责他。这样我们就会争吵，妻子生气不愿待在家里，甚至要离婚。有很多次，他就自己开车逛商店，深夜才回家，我整天为他担惊受怕。妻子在美国开车，一共出过4次车祸，其中有一次是他吃了6片安眠药开车出去。按照处方，他吃了2片，但深夜忍睡不着，就一连吃了6片。第二天他去邮局办完事，开车回家时药力发作，就在车上睡着了。车子无人控制，横着穿过对面马路，撞在路边一棵大树上才停住。车头回了，气囊被撞出来，紧紧把它护住，所以它没有受一点伤害，只是腿部有些擦痕。 感谢上帝，虽然这条马路很宽，可以同时对开六辆车，但他没有撞到别的车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出事后，警察来了，发现他还在车里睡觉。在困境中，我开始祷告，转向上帝，圣灵也光照我内心的罪。我不断真心地向主耶稣悔改，也求他帮我在困境中有信心，有平安喜乐。此后，圣经中的话语渐渐将我心底对妻子的爱唤醒。圣经上说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，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马太福音19:6，你们做丈夫的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以弗所书5:25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彼得前书3:7，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。马拉基书2:15，我开始把妻子放在除上帝以外最重要的位置了。我送她看病，陪她去医院，和她一起带孩子，帮助她做家务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开始为他迫切祷告。有一天，我跪在沙发上，流着眼泪为妻子祷告，求主耶稣医治他。我感到一股暖流进入我的心坎，似乎是眼泪流到心里的感觉，顿时觉得心里有力量了。上帝并没有历史医治妻子，但我心里有喜乐，有平安的。当我包容、忍耐，不去指责妻子的时候，家里就平静多了。我试着一边听妻子说话，不去打断她，一边为自己祷告，求主赐给我耐心和爱心，听妻子唠叨，妻子的病慢慢好了。双双被呼召，上帝使我们的婚姻死而复生，而且也使我们的信心不断增长。再次来看望我们的岳父母和我们一起参加教会里的各种聚会，他们见到教会的牧者和弟兄姐妹如此关心我妻子，都很感动。岳母率先信了主耶稣，接受了洗礼。因为岳父母在家照应，妻子还应教会姐妹之邀，参加了基督工人中心举办为期1周的灵命培训班。回来后，她好像变了一个人。那一年，在教会举行拆船年会时，妻子居然填了任线卡，愿意奉献自己，全职服侍上帝。填完卡后，她告诉了我，我当时觉得她是一时冲动，没有放在心上。第二年，我出差去堪萨斯城一个大型手机公司处理一些软件问题。主日我到一个华人教会聚会，会后他们给新来的人送纪念品，给我送了一本张玉兰博士的《认识真理》。在出差的那些日子里，我认真地读完了这本书，给了我灵命上很大的帮助。 2002年几个华人教会联合举办了一场布道会，主讲人是谢伟光博士，我做招待。几场布道下来，有不少人走到台前愿意信主。最后一次讲道，我听得特别感动，谢博士在结束时呼召弟兄姐妹投身全职传道，我尽心潮澎湃，不由自主地走到台上，把自己奉献出来。同年圣诞节在堪萨斯城举行的冬令营里，上帝再次借着谢伟光博士把我从人群中呼召出来，愿意全职服侍他。那次我肯定自己是蒙了主的恩召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认真学圣经，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。无论是开车还是散步，我总会带着 CD 机随身听圣经朗读或讲道，同时还在一家神学院注册上课。感谢主耶稣，他先呼召我的妻子，所以当我提出辞职去读神学时，他不但没有反对，还非常支持我。2004年我辞去工作，举家搬到佛罗里达一家神学院所在的城市，在神学院边侍奉边学习。5年后我毕业了，被上帝进一步呼召，举家回到中国的家乡，开始宣教和牧养教会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夫妻同心同行，越侍奉上帝，心里越甘甜。愿所有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慈爱无比的上帝。海浪不能淹没我，作者吴喜元。拜偶像的母亲。我生长在香港一个拜偶像的家庭，家里有三姐弟，自小就看见母亲每天烧香念佛，屋子里都是烟火，令我呼吸很不顺畅。在小孩子阶段，我虽然觉得这只是一种迷信，但因为母亲是大人，父亲又早逝，他含辛茹苦养大我们三个孩子，已够苦的了，也从未出声反对过。渐渐长大后，更觉得这些迷信玩意儿既对身体不好，又劳民伤财，害人不浅，所以我变成一个什么都不信的无神论者。几十年来，每当亲友向我传福音时，我总是铁石心肠，完全听不入耳，有时甚至对传福音之人很反感，与他们辩论至面红耳赤。我只信自己，从小就发奋，从一个没有太多机会读书的人奋斗成功，完成大学学业就沾沾自喜，以为人定胜天。虽如此，心里总没有平安与喜乐，更不知人生为何，全无目的，隐隐意义，究竟为什么呢？内心常感苦恼，总不能解开这个结。意外中的搭救。钓鱼是我生平最大的乐趣。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，我和一位好友同去悉尼海边钓鱼。当我涉水走向另一块大岩石的时候，突然一个巨浪打来，把我卷入海中，令我天旋地转，眼镜也飞了出去。当时眼前一片漆黑，我意识到自己是沉到水底了， 唯有用力向上游，但总是不能游上水面。忽然间，不知从何而来的镇定与智慧，如有神助，我竟然惊觉到自己背囊内有很多钓鱼的铅，所以不能游上水面。我居然晓得立刻在水底把风驴，广东话意思是挡风的大衣，连背囊一起脱掉，就好像金蝉脱壳一般。否则要解开那许多带子和扣子，一定会很费时，很可能咽下几口海水后就永远上不来了。没有了负荷，我终于游出水面。奇怪的是，当时的我竟然一点都不害怕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终于见到同来的朋友带着两个年轻人赶来救我。他们伸出一根长长的驴杆，一个通常在船上钓大鱼才用的鱼叉。这种渔具很少在悉尼海滩岸边使用。他们叫我抓住那驴杆，就在这时，一个高高的浪涌至，把我的身体承托起来，使我刚好能抓到那只驴杆。那两个年轻人力气很大，把杆向后一拉，然后趁势搀住我的两腋，在又一个大浪还没涌到之前，用力将我拖上岸。一旦被第二次大浪卷到海里，定是九死一生，因为我曾亲眼看见一位鱼友就是这样被夺去生命。当我把这段经历告诉一朋友时，他立刻回应，是上帝救了你。在诗篇124篇2-5节中，大卫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波涛必漫过我们，河水必淹没我们，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。然后他便向我传福音，希望我能认识上帝。但我当时还是半信半疑，难道世上真的有位真神？我还是不肯低头认上帝，不过心里已软化了很多。有一次在亲友家里聚会，他们饭后祈祷，在祷告时，我突然不能控制自己，像个小孩子一样哭得很厉害。我自问，以往只觉英雄流血不流泪，人生最艰难痛苦时也不曾流下一滴泪，为何现在如此感动？到这时候，我再也没有什么借口去拒绝上帝了，就决志归主。决志中，我像个小孩子，把几十年的委屈一下子从哭声中全都倾倒出来，几十年与天父失散的悲哀一下子被泪水全部冲走，我向上帝认罪悔改，投入天父慈爱的怀中。仁慈的主耶稣啊，我算什么？你竟纪念我，在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不光搭救我死里逃生，更向我敞开救恩之门，让我进来保护我。主不仅看顾我，还看顾我年老已去世的母亲。在她70多岁高龄时，母亲亦决志归主，抛掉了那一串与她朝夕相伴了几十年的佛珠。不一样的新我。信主后，我坚持阅读圣经，知道救恩在乎信，不在乎行为，以免人会自夸。但圣经又说，有信心而无行为是死的， 故此我每次听到都努力行道，每次做得不好，我心里都非常内疚与哀愁。现在我才明白使徒保罗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罗马书七章十八节，我真是苦啊。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，我除了向上帝认罪求宽恕，还求他赐给我智慧与力量。耶稣为世人赎罪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认识到他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，他的忍耐、宽恕、包容与牺牲无人能比。现在我对罪比较敏感，不单在行为上，在内心里也希望尽量改善。从前我看事物都自我中心，自以为是，现在我多以圣经为依据，听主耶稣的话。虽还未能达到圣经的爱，但我也在不断改变，靠主耶稣赐的能力努力去爱人如己。这个爱字使我度过很多难关与纷争，人生观也豁达了，世上很多事都不再重要。以前总是用金钱、名誉与权势去量度成功，现在才明白到能做上帝的子民，教导下一代遵从圣经行事，才是最成功的。圣经教导我，不要聚积财宝在地上，要聚积财宝在天上，因为地上有虫咬，有贼偷，参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至二十节。我看到和听到一些富有之人，不是一朝给人骗了，就是经营破产，变得一无所有，钱财不是永恒的。现在我的生活虽然平淡，但过一过时，能跟随主，心里常有平安与喜乐。无论任何环境情况，都会去倚靠主耶稣，总觉得有他同行，人生真是奇美无穷。我学会了感恩、赞美与歌颂，更有将来添加永生之盼望，人生还夫复何求。我于2011年8月做手术，把患癌的右肺顶部全部切除。手术期间，我完全不为自己的生命担心，而是靠主心得平安。当然，我最放心不下的是儿子，他只有七岁，仍需要我照顾长大成人。很感恩，上帝又再次给我机会，他施神迹医治了我。主啊，你从死里复活，以致我能死过翻生。广东话意思是死了再活过来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现在的我已不是从前的我，乃是你给我的第二次生命。为要感恩，我愿做眼做光，以便世人看到我们基督徒的榜样，愿将一切荣耀都归于我们的恩主。管教不是一道选择题，作者罗尼利。父母对孩子的爱一定要分清自由与规矩，没有规矩的无原则、无限制的爱就是溺爱。在中国，十字路口红绿灯出故障时，很多车子就会抢道，抢的过程中就会急、骂、按喇叭，导致谁的车子都过不去，甚至在路口发生矛盾。如果没有红绿灯，开车人就不知道自己的责任、界限、 顺序等，交通秩序就会乱套，甚至发生事故。家教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圣经上非常强调父母对孩子的管教，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。箴言22:15，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。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箴言23:13-14，管教你的儿子，他就使你得安息，也必使你心里喜乐。箴言29:17，遗憾的是，不少孩子很多坏的品性、毛病，很多时候都是父母或祖父母顺着他们的性子骄纵出来的。给孩子定规矩，在孩子成长的早期非常重要。孩子自1岁开始，就应该定一些正常的规矩，并训练他，他遵守。随着孩子年龄的成长，规矩也要适时调整。有位美国朋友告诉我，他告诉过每个孩子，你们是家里的客人，如果住在我家里，首先要尊重我的规矩。他给孩子的规矩是，第一是安全。每个孩子从小就要学会保护自己，保护他人。比如玩具是用来玩的，不是用来打人的，手是用来帮助人的，不是用来伤人的。孩子有了安全、爱人的规则意识，玩起来就会有安全感。第二是尊重。兄弟姐妹之间没有经过对方允许，不能碰别人的东西。第三是相爱。手是用来帮助他人，嘴巴用来说正面的话，眼睛用来看美好的事情等。第四是整洁。客厅是公用场所，不能放自己的东西，每个孩子的东西要放自己房间。父母不光要立家规，还要为孩子定下犯规的后果。在美国，大多数家庭和学校都会有规矩，并附有犯规的结果。从2岁的幼儿班到成人的工作场所，一切按规矩而行事。例如，一个6岁刚上1年级的小学生在楼内走廊上跑，被老师抓到的话，第一次是警告，第二次是到校长办公室，第三次是吃午饭不允许和同学坐，只能坐在老师桌边，第四次是请家长接回家，停课1天。在家中，比如吃饭后收个人的盘子，尽可能参与招待客人等。家长的处罚，从拿掉孩子平时一些被允许的特权，包括禁止看电视、到朋友家玩等，直到体罚。在我的大学教育学课堂上，学生们曾就管教孩子的话题做过讨论。其中有2位基督徒学生还现身说法，分享了管教对他们的人生意义。Judy 和他的2个哥哥只要到上高中的年龄，父母都会给$8000购买旧车。当他得到这笔钱时非常兴奋，立刻买了1辆名牌旧车。那年放暑假，他起早贪黑打工，挣了一大笔钱，把旧车彻底修了一通。车子旧貌换新颜，开起来顿有多风之感，但是风光不多日， 车子因自己粗心而撞了，十分沮丧。他只好牺牲周末时间在打工，将车子修好了。又不久，他犯了父母给他定的一条家规，父亲便真的兑现惩罚，严禁他一个月内开车，每天上学也只好安步当居。他父亲是当地教育局长，熟人很多，所以他对一些熟人打了招呼，如果见到他女儿步行上学，请不要停车载他。就这样，他每天早上不得不提前出门，步行半小时上学。每次来回还要小心过一个高速路口。从此，他再也不敢对父母的家规怠慢了。现在想来，很多家规对自己如今的待人处事都非常有益。听完他的分享，另一位同学说，他上小学时很羡慕班上两个同学，他们好像做什么都不担心父母管教。他有时想，要是他们的父母是自己的父母有多好。可是到高中才意识到，他的父母对他的批评限制越来越少了，因为很多规矩已成好的习惯。而那两位他羡慕的同学到高中时，却是在学校里麻烦不断，常受处罚。他现在更加体会到圣经上的教导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，箴言22:6。当然，执行家规要有一定的技巧性。一、学会把自己的情感而不是情绪向孩子表达。有个家长问我，他有一个4岁的儿子，兴奋起来，哪怕一个人玩也会闹翻天，沙发上蹦跳，在家拍球，还会乱扔东西。叫他停，他仍然嘻嘻哈哈，觉得很好玩，甚至看着他妈妈，像是挑战他的底线。这位家长尝试忍不住扯起嗓子发火，甚至抡起巴掌就打屁股。儿子伤心地哭起来时，他又会后悔，觉得他还是个孩子，毕竟不太懂事。家长问我有没有一些建议，我告诉他方法之一就是要先安静自己，然后认真告诉孩子，你做这事让我很伤心，再明确表达自己期望孩子如何做。不管孩子一时是不是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对错，但至少要引起他对母亲感情伤心的情感注意，而不是对父母怒气的注意。不懂事的孩子，在潜意识里也有关注和尊重父母情感的意识。二、管教不等于唠叨。父母的管教中要有规矩，并知道对错及犯错后兑现惩罚，从而训练孩子养成有规矩的好习惯。不需要婆婆妈妈天天对孩子重复类似的话。有的家长对孩子从早到晚就是催，早上是闹钟都响了还不快起来，上学来不及了。孩子起床后是你去看看你的房间，像猪窝。吃早饭时是快点吃，来不及了。多吃一点，你正在长个子。吃完饭后是快点磨磨蹭蹭的，上学要迟到了。放学回来是你快去做作业，把作业做完要练一个小时琴，然后就吃晚饭。晚饭后是抓紧把学校作业做完，然后去洗澡。洗完澡后是 怎么还不睡？等等，我们谁都不喜欢天天听一样的人说一样的话，耳朵能生茧。于是，明知父母是对的话也逆反不听，甚至把关系弄得很僵。三，管教不等于棍棒。管教中虽免不了打，但是应在万不得已时才打，且不能简单的一打了之，打也要有学问。父母说，我为了你才这样做，可有些孩子并不认为父母爱自己。孩子会说，那还是为了你。在管教中，如果孩子不觉得你爱他，管教就不起作用，或者是打折扣，或者是起副作用，产生逆反心理，要用智慧的爱来管教。四，管教需要耐心。孩子长大是一个过程，每一个阶段，每一个方面都有不同的问题需要对付，而且同样的问题也不是一次教育就不再犯了。有些父母嫌麻烦，以大人的智商和自律来要求孩子，如不断出现麻烦时就不理解而失去耐心。这些父母常常恨不得把孩子放在时间隧道里，让他一眨眼就长大，这样一切麻烦都过去了。如果真的是如此，我们会失去做父母很宝贵的东西，失去了和他们一起成长的机会。教育孩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机械的套路工作，而是全面育人的长期系统的过程，在育人中育己。父母哪怕曾经为孩子哭过，以后也是一种财富。五，管教需要训练。训练是将道理变为行动，从而成为一种思维和行为习惯。一件事训练它，反复做多少遍就成为习惯。教导一大堆道理，孩子都懂了，就是不做或做不出来。叫他把房间不要搞那么乱，一直还是那么乱。管教而不训练，管得再严孩子都不听不服，甚至阳奉阴违。所以要一点点训练，不仅在方法上教他们，而且在他的心思意念和态度上帮他们，不能半途而废。0-6岁是训练可塑性最好的黄金时期，也是父母在孩子心理影响力最大的时候。这个时间训练得好，将影响孩子的一生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。在这个阶段，很多道理，你再怎么和他们说，他们也懂不了多少。要训练怎么做，还要做给他们看。对的是用爱的方式鼓励，错的是用爱的方式阻止。要观察孩子有哪些弱点，哪些毛病正在养成，要制定一个有针对性的计划，而不是等到他不好的习惯养成后才来纠正他。等养成了再纠正很难，还会形成冲突。训练的目的是当孩子做了一件你不希望他做的事时，你会表现出不喜欢的反应，他以后就对这件事也不喜欢，就会少做了。6，管教需要一致性。父母之间要有一致性。 比如爸爸要孩子自己睡，妈妈忍不住又将孩子抱到自己床上。有时候爷爷奶奶和父母的管法又不一样，所以家里大人要在管孩子上同心一致。有时候即使父亲或母亲在管孩子上也会前后不一致，今天这样，明天那样，或好或歹，看自己心情和情绪来定，或者孩子一哭一闹，心又软了。七，管教需要父母的榜样。孩子真正的品格不仅仅是说教和打骂出来的，很大程度上也是靠自己的榜样力量感染出来的。夫妻都应该以身作则，一起虚心用心来学习如何管教孩子，且与孩子一起成长。总之，管教不是父母的一道选择题，正如圣经所言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箴言13:24，当然管教也不是凭血性和自我聪明。圣经教导我们，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以弗所书6:4，让我们在主里一同与孩子学习成长的功课。罗尼利博士是美国某大学终身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妈妈，别生我，作者钱志群。去年母亲节到来之际，有人在微博中发出一个不经意的玩笑式提问，穿越回过去，最想跟妈妈说�90%？没想到90%网友说，别生我。妈妈本来是最美的字眼，妈妈的爱是人间最无私的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回答？这难免会让妈妈们伤感，这90%的回答也许会让众多的妈妈们怀疑自己的爱是否被孩子认可和感恩。这个回答不管出自哪种因素，多少都透出这些人对生命的厌倦和无奈。因为诞生不是自己选择的，人生又不是自己想象的，妈妈们又能说什么呢？孩子本是婚姻的结晶，是上帝的作为。上帝造男造女后，就用婚姻将他们连结在一起，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。创世纪1:28，上帝赋予人类生育的规律，使人类在婚姻中繁衍。每个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奥秘，所以诗人感叹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已复辟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，奇妙可畏。诗篇139:13-14，生也好，死也好，人自己并没有多少发言权。愿不愿生，能不能生，怎么生，生在什么环境，我们只能接受，却无法左右。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使徒行传17:26，人生在什么年代， 什么家庭、什么民族、什么国家、什么父母，你自己没有任何一点选择自由。生在乞丐家和生在总统家，生在大都市和生在大山区，是一种生来就有的区别。那么多生在农村的人想奋斗到城市，那么多中国人千方百计想移民美国。如果人都有一种生的选择，那一切努力都成了多余。上帝对我们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。耶利米书一章五节，所以诗人回应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诗篇139章16节，归根结底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诗篇127章3节，按理说，人都不应该自暴自弃，因为我们里面本应有上帝的形象，本是上帝的杰作，本有上帝的赐福。遗憾的是，人却活在咒诅中，因着始祖犯罪，女人有怀胎和生产的苦楚，男人要在受咒诅的地上汗流满面的劳碌，最终都是出于尘土而归于尘土。参创世纪三章16-19节，在醉生梦死的一生中，有天灾也有人祸，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，无钱无权时无奈，有钱有权时无聊，一生不是不幸就是不安。于是潜意识里厌倦生命的便大有人在。不要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们，就是上帝所喜爱的义人富翁约伯，在极度痛苦中虽不埋怨上帝，但也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，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。约伯记三章1-3节，但是后来他在倾听上帝话语后，经历到了上帝，在信靠顺服上帝中胜过撒旦的试探，因而更蒙上帝的赐福。咒诅可以转成福分，当然靠你我自己做不到。即便我们在世上一帆风顺，一辈子无病无灾，吃喝无余，到头来仍是离世的虚空。唯靠上帝才能改写人生。上帝的独生子主耶稣来到世上，也历经苦难，受贫受辱，且因年时替我们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。但他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将苦难和死亡转成逗号，为信靠他的人预备了永生。他宣告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约翰福音16:33节，冬天被春天更替，晨曦能驱散黑暗。如果我们愿意从主耶稣那里领取与他永远同在的永生，又如何不能在或晴或阴的今天得享属天的那份平安？愿所有曾经以懊悔之心对母亲说过别生我的朋友们，只要凭忏悔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人生必有新的答案。欢迎浏览作者网页 www.zhiqunqian.com。 上帝为何允许苦难发生？作者李普明。我去有些教会讲道，结束时总会有一些生重病或遭遇苦难的信徒，有人陪同，请我代祷。还没信主耶稣的人到教会，听说这些信上帝的人仍有这么多苦难，难免心生疑惑。上帝不是爱吗？上帝难道没有看顾保护他们吗？有些人甚至离开教会，不再继续了解认识上帝了。所谓信仰，一定是彼岸永生的盼望。上帝当然是大能的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他也听了很多人的祷告，奇妙地医治了一些连医生都放弃的疾病。但是他的福音真谛是希望我们借着他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的宝血，在灵里与他恢复关系，得永生，荣耀他。如果成为他的儿女，只求今生的好处，只打算利用他，就落入谎言的假福音陷阱中。如果信了主耶稣，就不生病，不遭意外，没有压力，做什么都心想事成，教会内岂不是挤满了投机分子？事实上，有些苦难是上帝所允许的。上帝若不允许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至三十节，既然允许，就一定有他的美意在当中。苦难常是化妆的恩典，隐藏的祝福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，穷人有福音可以听。这个世界是堕落后的世界，地上到处都是不公义与苦难。没有真正的信仰，人只能自我麻醉或试图逃避，但有上帝的真光照耀，遇见苦难的人就有福了。耶稣回答施洗约翰，也是告诉我们，他虽然行了很多神迹，但更重要的是要拯救陷于罪恶的人们。你们去，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反不因我跌倒的，就有福了。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。二，苦难让我们不再贪爱世界。如果仅仅是生病，人就会寄希望于先进的医疗技术，但地上的苦难种类如此之多，发生概率如此之高，让人无处可逃。死亡是最后也是最大的痛苦，所以苦难是警钟，也是鞭策，让我们明白自己在地上不过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以色列历史上的大卫王曾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，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。 诗篇十七章十四至十五节。三，苦难让我们认识到罪的可怕与上帝的怜悯。人的自怜本性让我们在遇见苦难时总是抱怨命运不公，觉得自己最惨，从而忘却苦难的根源乃是罪，罪也带来死亡。只有对罪有清楚的认识，人才会谦卑下来寻求怜悯。苦难中的人们若能向上帝呼求，是有福的，因着上帝有丰盛的怜悯与恩典，人才能借着耶稣基督来到天父上帝面前呼求。四，苦难让我们开始迫切祷告，就像古人所说的，橄榄不榨就不出油，没有苦难，人就不会真心祷告。在患难中信心的祷告，就像孩子对母亲的呼唤，能得上帝的欢喜。很多人平时忙各种事情，一直懈怠于祷告，直到遇见重大患难，才开始谦卑下来祈求主耶稣。如此，苦难就让我们离上帝更近了。五，苦难是奥秘，让我们对属灵的事情，对上帝产生深深的敬畏之心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。总之，不要再随从今世的标准，不要再附和老我的意思，而是以信心正确看待苦难，仰望那位能使我们罪得赦免并赐永生的主耶稣。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？若愿意，请做以下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，你爱人类，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，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，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。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，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只有借着他，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，认识真理，得着永生。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，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。我是个罪人，如今决定回头，不再走自己的路，愿意一生跟随耶稣，遵行天父你的旨意。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，使我信心坚定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猴子、熊猫和香蕉，作者方华。老三跟我玩一个游戏，他给我看三张图片，分别是猴子、熊猫和香蕉，然后问我觉得哪两张图片有关系。我说第一个念头是猴子跟香蕉有关，然后觉得可能是猴子和熊猫有关。他说这个游戏来自一本十多年前出版的社会心理学著作，论到人的思维受地域影响，主要是比对亚洲人和西方人士的想法。就以上面提到的游戏来说， 亚洲人大都会回答猴子与香蕉有关，而西方人则多数觉得猴子和熊猫有关。为什么会觉得三样东西里这两样是有关系的？原来我玩游戏时的想法也很有代表性。我先想到猴子吃香蕉，所以这两张图片有关，然后出于理性分析，猴子跟熊猫都是动物，而香蕉是植物，所以应该是前两者有关系。该书的作者指出，亚洲人思考一般着重关系，所以会先考虑香蕉是猴子的食物，而西方人的思考通常先考虑分类，于是会认为猴子和熊猫这两张图片有关。这个论点倒也真有趣。我没有详读该书，不过觉得作者的分析跟自己接触不同人的经验有吻合之处，而在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中，数理的学习全是稀释的，经常从分类入手。如果不是别人一语点破，当局指明，也许并不察觉地域对人的思考有这些影响。人容易自以为是，尤其是以自己文化的传统去评价与自己不同的族群。明清时期中国的士大夫批评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论点，就是有悖人情。他们提出，如果宗族之中有人死于某物，子孙必然有所避讳。耶稣死于十字架之上，而信奉基督之人居然悬挂十字架于家中、身上，实在违反情理，因此这个信仰实在不值一谈，云云。那个时代的人认为避讳是天经地义，当然不能理解。小时候，一般民众反对信耶稣则有另一套理由，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认为信耶稣的人不拜祖先，简直数典忘祖，罪大恶极。到了今天，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明白，怀先敬祖不一定就是要拜祖先。圣经记载，使徒保罗在雅典向爱好哲学清谈的雅典人论道。他在城中等候时，看见满城都是偶像，其中有一座坛说明是献给卫士之神。保罗就说，你们所不认识的神的确存在，只是如果他真的是神，他必然高超于天，又何用人以金、银、木头去为他造像？而这位超越万有的主，却因为关心人，亲自向人启示自己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让人可以归回。参使徒行传17:16-31。当时有些雅典哲学家一听到死人复活就摇头咂舌，不过也有相信了的。参使徒行传。当时有些雅典哲学家一听到死人复活就摇头咂舌，不过也有相信了的。参使徒行传17:32-34。后知是今，亦如今之世袭，人对真理的认识毕竟受很多文化的限制。好消息是，超越文化的上帝会以我们能明白的方法，让不同的人都能认识他，知道他。从思想开始，作者白衣。 有些人像心里的一根刺，想起来就不愉快。但是奇怪，为什么我们总想着他们？因为我们没管好自己的思想，任凭思想感情奔放，不加以选择。试想，一个不值钱的盒子，我们尚且要决定它的用途，不会把食物与垃圾同放，可对脑子我们却没这个意识，任由爱恨、圣洁善良、污秽邪恶通通挤在一起。难怪我们思想混乱，有时像天使，有时像魔鬼。雅各说，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雅各书三章十一节，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我们常把脑子看如露天水桶，什么东西掉进去就装什么，没想过要清理。日积月累，我们岂不变成垃圾人吗？上帝喜欢我们思想，不过要注意思想的内容，思想他的作为、他的话，以及真实、可敬、公义、清洁、可爱、有美名、有德性的事。参生命记八章五节，约书亚记一章八节，腓立比书四章八节。不要浪费时间与精力去想没有建设性的事，因为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，提升灵命从思想开始。由萧美珠录制的《中信月刊》2018年5月第57卷第5期，总编号673，播放完毕。